两会爆习近平秘密，李强预告今年重点，特种部队常驻台湾，美国防部回应，荷兰军闭驻重庆领事馆。马克龙话欧洲唔好做懦夫，全香港赶起四月完成23条立法。埃及最强法老雕像上半部出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6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这个是来自 Carrie 女士的录音，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我们来听一下 Carrie 讲了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一个人都要买这个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瓶，效果很好，就买了24瓶。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我糖尿病很久，是这个以后我的那个小便啊变成很清瘦，还有我的头晕也没有。希望之声，我真的谢谢谢谢你，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的时候，我去帮助会捐款给你们的。
更多的讯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围绕党魁习近平，会议几处细节受到关注，中共的军事野心亦引起警惕。两会会场上，习近平面前再次出现两个茶杯，会场服务员亦不同，其他官员都由女生服务员负责斟水，唯独习近平由身穿黑衣的男子负责。时评人陈破空在节目中说，前几年习近平开会就用两个茶杯，一杯是茶，一杯是药。后来外界对此议论纷纷，加上习近平和团派的斗争，两个茶杯就被暂时取消了。这次两个茶杯又出现了，而且习近平在会场每次站起身都是摇摇晃晃，面上还有浮肿，看起来习近平身体确实有问题。就在两会正式开幕前，习近平没有出席中共中央党校3月1日的春季学期开班仪式。陈破空猜测，可能是习近平当时身体就出现问题，无法出席党校开班仪式，亦可能是习近平需要为两党养精蓄锐，可见他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够。在中共政协开幕式上，黄小红坐在习近平后方，陈破空观察到全场只有黄小红一个人紧紧望着习近平起立坐低，直到看到习近平坐稳了，黄小红才放心，似乎习近平防备现场有人对他动手。保镖扮成服务员专门服侍习近平，亦有防人投毒的意味。人大会议上亦有类似安排。陈破空判断习近平健康有问题是定实了，同时他对安全亦很担心。在5日人大开幕式上，李强做政府报告，其中2024年的军费开支增加 7.2%， 在中国经济跳水的背景下，军费开支创5年最大增幅，高达1兆6655亿人民币。李强还在政府报告中说，今年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统筹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捍卫主权。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迄今没有召开20届三中全会。吴作来在社媒发文说，知道三中全会为什么不开吗？如果召开，这个是主题，经济发展要围绕武统台湾，但高层无法就此达成共识，更会造成国际声讨，所以习近平不开三中全会，但李强还是透露了出来。原中国学者曹济亦针对李强工作报告分析说，今年中国军费的增长大幅超过经济增长，显示中共正为侵略、扩张和战争做准备，而军费超经济增长部分必然由中国人分摊，今后几年中国的税务会更加沉重。而且李强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没有再提和平统一，显示今后中共对台将更多考虑动武这个选项。 草制仲就中国经济部分表示，工作报告显示今后中国的第一要务是习近平的大位安全，亦即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任何经济政策措施都必须服从这个前提。所以今年千祈不可以抱有希望，中国经济仲将继续坏下去，直至全面崩溃。工作报告强调，党政机关将继续过苦日子，显示中共今年财政仍将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和危机将会延续。针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是否常驻台湾一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最近作出回应。据美国之音5号报道，这名发言人要求匿名，他并没有否认派驻台湾事件，只是表示国防部不评论特定的行动、接触或培训。发言人同时强调，美方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我们与台湾的防务关系都是针对当前中国的威胁来进行调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有助于维系台湾海峡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台湾媒体2月报道说，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生效后，绿色贝雷帽就根据该授权法从2024年开始常驻台湾的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协训。中共全国两会正在召开，荷兰宣布关闭驻重庆总领事馆，被视为是反驳北京的举措。据彭博社5号报道，荷兰一名代表上个礼拜五出席一场在成都举行的外商会议时透露，关闭驻重庆总领事馆是因为是当地的商务活动有限，在北京的荷兰驻华大使馆即日起代为处理涵盖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和贵州的业务。中荷贸易关系密切，荷兰是中国在欧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荷贸易纠纷加剧，导致两国产生严重分歧，尤其是电动车贸易问题上，双方矛盾更加严重。不过彭博社指，荷兰关闭住重庆领事馆似乎与电动车或贸易纠纷无关。荷兰情报部门去年形容北京对荷兰经济安全构成最大的威胁。在美中科技战中，荷兰选择与美国合作，收紧对中国出口先进光刻机的管制。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先进半导体光刻机生产厂商。该公司按照荷兰政府的禁令，已经停止向中国售卖先进光刻机设备。亦有网民认为，荷兰关闭领事馆除了经济因素外，还可能与成都警察最近袭击荷兰记者有关。荷兰国家广播基金会两名记者最近在四川省成都市报道民间针对四川信托的示威活动时，被警察包围并推倒压制在地，记者被带回警局羁押几个钟头，背囊手机被警察拿走，记者离开警局时还被多架汽车尾随。对荷兰的决定，中共外交部回应称，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国外建立或关闭办公室，中国尊重荷兰的决定。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就拒绝发表评论。上个月初的数据显示，去年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增幅降到1993年以来的新低，反映中国在争取海外资金帮助经济复苏方面遇到困难。俄乌战争进入第三年，法国总统马克龙5号表示，乌克兰的盟友必须加强行动，现在不是做懦夫的时候。同时欧盟工业专员蒂艾里布雷顿亦都罕见发表声明，呼吁欧盟转向战时经济模式支援乌克兰。马克龙正在捷克首都布拉克访问，他5号说，法国和捷克都非常清楚，战争回到欧洲的领土上，某些大国每日都在发出威胁，我们必须敢于面对战争，展现出应有的勇气。马克龙说，我们欧洲肯定正逼近一个关键时刻， 胆怯在这个时候不合适。不确定马克龙五号这一次发言是否跟他较早前呼吁西方向乌克兰派兵有关。马克龙这次可能会讨论捷克上个月提出的紧急筹款的计划，从第三国购买数十万发炮弹援助乌克兰，这个计划得到加拿大、丹麦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路透社说，法国实际上并不赞成使用欧洲资金购买炮弹，法国认为应当通过双边融资的方式进行采购。同时，欧盟委员会五号提出了促进欧盟军工业转向战时经济模式的方案，以应对俄乌战争。欧盟内部市场和工业专员布雷顿鼓励欧盟国家合力从欧洲公司购买更多的武器，并帮助欧洲企业扩大产能。布雷顿说，我们需要改变模式，转向战时经济模式。在目前地缘政治环境中，欧洲必须在自身防务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布雷顿并呼吁欧盟国家为国防项目提供1000多亿美元的特别基金。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上个礼拜已经结束。有消息说，港府打算赶在4月通过23条。香港立法会将在3月6号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公众咨询结果，正是北京参与两会的特首李家超及多个立法会议员五号晚将会返回香港出席会议。星岛日报报道，预料23条最快可在3月13号立法会大会加议程首读。当局似乎有意赶在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之前完成23条立法工作。对此，前中共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这个反映北京判断中方与美国率领的西方国家之间阵营化的对立越来越尖锐，美国亦将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北韓、伊朗等國家列為海外敵對勢力。北京加快23條立法，反映中國與西方加快脫歐。劉夢熊表示，西方國家尤其是外資對23條立法存在不少疑問，加上香港立法會急速完成23條立法，相信會打擊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加速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现在的恒生指数还低过27年前主权移交日，这个反映了外资对香港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及不安全感。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陈家乐说，23条咨询文件完全没有详细的法律条文以及相关定义，他忧虑立法过程会很粗疏。另外，陈家乐还提到，李家超等人原本在北京出席两会，突然被急召返回香港参加会议，好像完全没有做到规划，可能是要制造危机感。埃及6号公布重大考古发现，埃及最知名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一座巨大雕像的上半部出土。这一座雕像的下半部早在1930年被发现。据路透社引述埃及官方消息，埃及和美国组成的联合考古团队在埃及中部明亚以南发现这半个巨大的石灰岩块雕像。雕像高约3.8米，拉美西斯二世庄严坐住，头顶高高的双王冠，头饰上有一条皇家眼镜石。雕像后柱的上部是中央国王的象形文字。这个新出土的雕像同德国考古学家江室在1930年发现的下半部分相符，两者合一雕像高达7米。埃及已经准备对合并后的雕像外观进行建模。拉美西斯二世又称拉美西斯大帝，他是第19王朝的第3位统治者，公元前1279年至公元前1213年执政，在位67年，被认为是新王国最著名、最强大的法老之一。拉美西斯二世在90岁过身之后，埃及开始走向衰退。 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